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6, Session 8, 基督教伦理学第36章第八讲。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五大段 Pacifism, 反战主义 Pacifism。 既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明文的讲到征战的伦理，所以呢就有很多不同的伦理的理论浮现出来啊，从圣经所暗示的一些的原则，或者是自然启示的原则，去找到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做决定的一些的原则。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的理论就是反战主义和义战论，公义的战争的理论。这两种的理论，不论是反战或者义战，都有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典型的反战理论呢，是否认在任何时期战争是可以是合理的。 Pacifism denies that war is ever legitimate or justifiable, 就是从来就不会有支持战争的理由的。这个是 John Howard Yoder 尤德的观点， Ronald Sider 的观点，还有其他重禧派背景的人士的观点。在本书的32章我讨论过 Yoder 尤德的关于政府的观点，尤德的著作就是耶稣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Jesus 这本书。尤德的政府观就是说，政府呢是撒旦的工具，是与上帝的国为敌的。既然政府是抵挡上帝的，根据这个观点呢，基督徒永远不可以与政府结盟，特别是在打仗这件事情上。诚然的，征战本质上就是违背爱的律法的。上帝在爱的律法命令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以善还恶。在本书第32章，我拒绝尤德的政府观。罗马书第13章还有其他的经文是授权给民事的统治者作为上帝的仆人的一个合理的权利，包括动刀兵惩罚行恶的人道。政府需要抵挡那些威胁或者攻击这个国家的平安，不论是国内或者国外的人。不但如此，在本书第35章我们看到爱之律要求我们个人的要以善报恶，但是并没有要求政府的长官做同样的事。反战主义在他了解旧约的战争这件事情上是特别的弱的。根据反战主义的观点，上帝在旧约时期容许战争，是因为迁就了一些人的心刚硬，就等于他当时容许离婚一样，马可福音第10章2-9节。在理想的情况中，以色列应该从来就不打仗，就正如他从来就不应该有离婚的事一样。我的观点是，战争跟离婚不能够这样的一起来讨论的。Parallel breaks down。在一个理想的没有堕落的世界里，没有离婚，也没有战争。是的，所以上帝在旧约时期容忍人离婚，《生命记》第24章1-4节，而他允许打仗，的确是上帝迁就人的心刚硬，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不同。上帝从来没有吩咐人要离婚，除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以斯拉第10章。但是上帝吩咐以色列去打仗，这我们已经看到了。诚然的，上帝责备以色列没有把迦南人完全的从应许之地赶出去的。四世纪第2章1-5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去拨经跟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乐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后来上帝借着撒母耳也责备扫罗，因为他没有向亚玛力王做那个灭绝尽尽的战士。撒母耳记上第15章，因为扫罗在这方面不听从上帝，上帝就除去扫罗，不让他治理以色列。撒母耳记上15章16到23节。离婚呢，往往不是必须的，就算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也是如此，但是战争往往是必须的事。反战主义者也会诉诸于一些早期教会的教父，他们会反对基督徒从军的，但是那些教父们反对基督从军的理由并不一定是那么的清楚。有一些好像 Lactantius 拉克坦提乌斯，他的观点是战争是违背了爱的律法。其他的教父例如寻道者尤斯丁和俄利根反对基督徒从军，但是他们祷告求这些的军队打胜仗。又一些好像特土良这种的教父，基督徒从军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那是因为他们要服从在军队的规定，要他们根据异教的仪式来发誓，来做一些的礼仪的。我并不相信我们可以从教父的著作中找到一个很清楚的反战主义。Arthur Holmes, H-O-L-M-E-S, Arthur Holmes 是威登大学以前的一位的哲学教授，他把教父们的教导呢这样子的总结的。这个这篇的文章呢是来自 Holmes 的 Just War 驿站，在一本的有四个观点的一本书 War for Christian Views, 战争四个基督教的观点，IVP 出版了1981年。这段的文字是127页。 Holmes 这样说， They do not deny the government the right to use force, 教父们并没有否认政府有权用暴力。 And for all their aversion to violence, 虽然教父们非常的厌恶暴力， They do assert that killing i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morally wrong, They do not assert, 他们并不宣称在任何情况之下杀戮是违反道德的。 Their overt objection to soldiering, 他们公开反对从军的理由 is to the imposition of pagan rites and oaths, 是因为军队往往是规定士兵需要参与异教的礼仪和启示。 The attitude to war is different from popular pagan attitudes, 教父们对战争的态度是与当时流行的异教的对战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Instead of excitement and glory in war, 他们并不因为战争而兴奋，也不以战争为荣。 They lament its tragic character, 他们因为战争的悲剧性而悲哀。 And yearn for peace, 他们追求和睦的。 Yet they are grateful for military action that secures both peace and order, 那是因为有的时候的战事是能够确保和平跟社会秩序，为此他们会感恩。这是 Holmes 的话。我们回到弗兰姆的政论，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虽然在教父们之间有个别的分歧。总之呢，教父们也不是在这事情上我们的最高的权威，他们只不过是给我们一个指引，如何去应用圣经的原则。我认为呢，反战主义里面最强的论点乃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当兵的可能被要求要杀一个在对方的一个基督徒的信徒的士兵。耶稣基督岂不是我们效忠的最高的对象吗？高过我们任何对政府的效忠的责任吗？我们对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委身岂不是高过我们对国家作为公民的委身吗？这个是反战主义的一个最强的一个论点。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回答的，就正如在死刑我们要支持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 接受死刑，因为他有罪，犯了谋杀罪。虽然他悔改了，还是要接受死刑。同样的，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先假设这个战是公平战争，比如说我们需要杀一个与侵略者结盟的，就在侵略国家那边的一位的主内弟兄姐妹。我再说，个人的义务和民事长君长官的义务之间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个的分别。一个从军的基督徒就成为一个民事政府的一部分。这段呢是布兰姆讲到反战主义，他怎么样反对反战主义，也提出反战主义里面最强的一点，就是可能会杀掉对方的一个的主内的肢体。下面这段呢是义战论 Just War